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俄巴底亚是位犹太人，但在他的家乡埃塞俄比亚，这身份是被拒绝承认的。他憎恨邻里基督徒对待他家人的方式。作为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居住了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俄巴底亚一家人完全被正统基督教邻居所排斥。他说，我们的邻居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叫法拉沙，意思是陌生人、外国人，或是虽然来到这个国家，内心却不属于这里的人。有时俄巴底亚和他的家人还会被用更难听的词汇来贬低。母亲劝他保持低调，他警告说，不要向别人透露我们的身份，你不必说我们是犹太人。对俄巴底亚来说，被辱骂是年少时经历的痛苦，但辱骂并不是他家人受到的唯一对待。他说，我最年长的哥哥多次被殴打，仅仅是因为他犹太人的身份。1984年，俄巴底亚16岁的哥哥徒步逃往邻近的苏丹，希望有朝一日能安全抵达以色列。虽然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也想移民以色列，但却被埃塞俄比亚政府阻挠。尽管如此，母亲移居以色列的想法依然坚定。她说，我们需要祷告，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生活在耶路撒冷。1991年，他们的祷告终于得到了回应。在36小时内，以色列政府用军用运输机将14000多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送往以色列。俄巴底亚回忆说，为了尽可能多载人，军人们把所有的座位都拆卸了。他们大概在每架飞机上安置了400到500人，机舱里异常拥挤。当他们着陆时，全体家庭成员都欢欣鼓舞。我记得我们整个晚上都在庆祝。俄巴底亚说，这才是梦想成真。以色列政府把12岁的俄巴底亚送到一所犹太学校就读，这是一所传统的犹太学校，学生在那里学习经文。虽然他起初认为系统的学习会把他培养成像祖父一样的拉比，但他逐渐对经文教育不感兴趣了。他觉得这些教育太注重强调拉比们的教导。俄巴底亚再次感受到歧视的刺痛，这一次是基于他的肤色，而不是种族与宗教。他说，在埃塞俄比亚我是犹太人，但在以色列我是黑人。在其他学生的排斥下，俄巴底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些事一想起来就令人非常痛苦。心灰意冷的俄巴底亚转学到另一所学校，随后完成了3年的义务兵役。由于梦想中的生活未能实现，他开始远离上帝。他说，我的内心空荡荡的，我酗酒成瘾，从此迷失了方向。那是服完兵役后不久的一天，一些人走上来和他谈论起人生的目标。当他们问俄巴底亚对弥赛亚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很多流派都涉及到这一个问题，有些拉比认为是这样，有些则认为是那样。那些人告诉他，他们知道谁是弥赛亚，并且开始谈论约书亚，这是希伯来语意为耶稣。当俄巴底亚意识到这些人是基督徒时，他勃然大怒。他从未想到在以色列会有人谈论耶稣。我非常生气，他说，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我就会想起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与迫害。当俄巴底亚开始对那些人大喊大叫时，人群开始聚集，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少惹麻烦，基督徒们选择离开了。在以色列竟然也会遭遇到基督徒，俄巴底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平静下来。有一天，俄巴底亚走在拿撒勒的一条街上， 无意间看到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你为什么不在会堂里读以赛亚书第53章呢？俄巴底亚也想知道这章经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犹太人称它为禁章，完全跳过它，禁止人们阅读。但是基督徒却认为以赛亚书第53章里描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直接指向弥赛亚基督。俄巴底亚决定询问几位拉比，为什么这一章会被忽略。一位拉比告诉他，以赛亚书第53章是一个谜。拉比说，我们在等待弥赛亚给我们解释这一章。然后他警告俄巴底亚，基督徒可能会利用这一章来改变他的信仰。俄巴底亚发现这个答案有些牵强附会，于是又找一位首席拉比来咨询。拉比居高临下地告诉他，当他年满40岁时就会明白。既然从拉比那里得不到答案，俄巴底亚决定向基督徒请教这一章的内容。他们向俄巴底亚解释了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一次会议期间，俄巴底亚认真地聆听了一位牧师朗读的新约圣经，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听懂。他说，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任何感觉，我甚至觉得这些信耶稣的人都疯了。在接下来的敬拜中，牧师邀请人们上前祷告，但俄巴底亚不想参加。这时一位年长的妇女走过来对他说，今天是你的日子，你必须上前。俄巴底亚一直被教导要尊敬长辈，所以在他问了3次之后，俄巴底亚才答应上前。你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牧师问他。尽管对如此直接的问题感到惊讶，俄巴底亚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知道犹太人真正的弥赛亚是谁。牧师告诉俄巴底亚，只要他祷告，上帝就会亲自向他的内心显明。于是俄巴底亚以犹太人传统的方式俯身祷告，向上帝举起双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俄巴底亚开始哭泣，无法停止。他说，开始祷告之后，我内心感到了一种平安，一种强烈的平安，一种与主同在的平安。圣灵告诉我，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世主。俄巴底亚不再犹豫，开始研读圣经，并开始向他人讲述他的新信仰。但有一天，当他在大学食堂里与其他学生分享他的见证时，一个学生开始喊叫起来，威胁说要杀了他。俄巴底亚立即为这个年轻人祷告。事后他说，那个人从魔鬼的灵里被解救出来，他信主了，但又有很多人起来反对我。由于食堂发生的骚乱，俄巴底亚被学校暂时做停学处理。俄巴底亚很快就感觉到主在呼召他从事传道工作。在完成圣经学院的学业之后，他创办了一家教会，专门帮助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认识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虽然有些人对他所传的信息持开放态度，但是大多数人却不以为然。仅在过去2年里，就有20多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因为信仰基督被家人赶出家门。俄巴底亚帮助他们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同时继续为他们提供门徒训练。他和这些新基督徒时常受到威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俄巴底亚说，我们这里有极端正统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他们非常狂热，他们发信息说我们会杀了你们。有时他们的威胁会滋生暴力。2022年的一次教堂礼拜中，一群极端正统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冲进俄巴底亚的教堂，在他讲道时袭击了他。他说，他们在我传道的时候来打我。感谢上帝，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很快制服了他们，他们把这些人带到教堂外面，我们报了警。俄巴底亚的汽车也遭受到了破坏，由于袭击、连续的威胁和来自社会的压力不断发生，他开始担心妻子和孩子们的安全。但他说，他将继续把人们引向基督，上帝知道一切。他说，他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护佑，所以我绝不会因为恐惧而停止 这项事工，以色列国内及周边地区发生的内乱和暴力事件，给俄巴底亚所在的社区造成了广泛的恐惧和绝望。然而，这也充分提供了分享福音的机会。他说，在这片土地上，痛苦真的很难熬，但这也让很多人开始询问起有关上帝的话题。最近有三个埃塞俄比亚犹太家庭信了基督，其中一个家庭的儿子在军中服役，目睹了一位朋友的死亡，因此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俄巴底亚说，我见到了这个年轻人，向他分享了基督的爱，他非常沮丧，他是和家里人一起来的，并和他们一起接受了耶稣，他们一起加入了上帝的国度。俄巴底亚强烈希望看到更多自己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同胞加入上帝的国度。他请求弟兄姐妹为他的安全和更多的福音工作者能够加入他的事工而祷告。他还请求大家为他的教会祷告，希望教会能够向失去希望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清楚地显明上帝的爱。
他知我名，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为在痛苦中的人带来一首诗歌。我有一位创造主，他造我如此，我生命时常不易，因此我常祈求。主真熟知我名，他真知我每一念，他真看见每颗泪珠，他听见我呼求。我有一位天父，他唤我为子，他永远不离开我，不论往哪里行。他知我名，他真知我每一念，他数算每颗泪珠，也听见我呼求。您也许对这首歌的旋律并不陌生，那是汤米·沃克的《他知我名》，一首在1990年代很热门的敬拜歌曲。但是今天我把歌词稍微做了更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首在我们感觉被疼痛或是生命里的问题碾过时可以唱的一首绝佳歌曲。您也许在想，神果真会帮助我吗？神会改变现状吗？神会供应吗？还是他是否知道我在哭呢？他知道我的每个思绪吗？这些都是好的问题，但是答案呢？朋友们，如果神知道您的名字，而且他必定知道，那答案就很明显了。一切都显示，神正亲密地介入您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里，您正是他全神贯注的焦点。掌管全宇宙的神，在您哭泣的时候，听到您的哭声，而且保证会带领您完成每一件关于您始于基督耶稣的工作。他会帮助您，他会扭转困境，他会预备。过去的许多年来，我的轮椅教会我把神会预备的留给神。没错，我的瘫痪常常是那么的难担当，疼痛就像一把剑刺入我的臀部，有时甚至像一只凶暴的恐龙，在把我吞下肚子前，一口一口撕咬着我，让我那么无法招架。但是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教会我去信靠神的预备，他预备了恩典，如同他为先知以利亚预备那样。您也许听过那个以利亚与穷寡妇的故事，那是记录在旧约列王记上17章的故事。以穷寡妇的一点油及一些面，他们度过了荒年。我也是一样。是的，天色也许仍旧昏暗，但是这些乌云带来充满恩典的雨水。这日，神会预备恩典与祝福的出口。所以把您的忧虑放在他那里，他是那么在乎您， 倘若您现在正与惧怕搏斗，倘若您自己背负着神没有要您背负的重担，今天就请您放走他们。
耶稣与尼哥底母。
尼哥底母，坐，请坐。
以色列的祭司长，犹太议会的主席，大人召见我。
是的，尼哥底母，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大人，尼哥底母感到十分荣幸。
尼哥底母，你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有学问，有财产，又受以色列人的尊敬，而且是犹太议会的议事。你对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有什么意见呢？
他对群众很有些不寻常的号召力，他的教训嘛，对人有深刻的影响。我甚至想多听听他的教训呢。
那一次他把兑换银钱的人跟做买卖的人赶出去，洁净圣殿的举动引起了不少祭司跟长官们怨恨他的心。一个低贱的加利利人居然如此胆大妄为，是绝对不能放任下去的。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作威作福的态度。尼哥底母，你同意不同意？
大人，我们绝不能忘记，以前有好些先知们因为责备人的罪恶而被以色列的领袖们杀害了。若我们犹太议会也来谋害耶稣，是不是会重蹈古人的覆辙，而使灾害又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
绝对不会。我们是犹太议会，有权来管辖以色列，而且能订定民法跟宗教规律来适合我们的喜爱。我们一定要使百姓顺从我们的命令。
当然，大人身为以色列的祭司长，您必定会承认在圣殿将各色各样的病症的病人医好，行了很多很多使人印象深刻的神迹。拿撒勒人耶稣是有权柄的，他这样做到了，这是需要权柄，非常伟大的权柄的。
是的，至于权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上帝还是撒旦？
大人怀疑他的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吗？
尼哥底母，我要提醒你，圣经曾经说，如果灵的工作不与圣经的教训相符合，那灵必定是恶的。
您老的引证虽然不十分准确，意义倒还是相同。
那么你是不是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所用的权柄是从撒旦来的？
如果耶稣所说的话不同圣经相符的话，我就承认。请容我提醒大人，我们犹太议会通过了许多宗教规条，并且解释经文并不与圣经符合，我们是不是受了撒旦的影响和权力呢？
那就不同了，尼哥底母，那就大大的不同了。我们是被选出来接受了圣旨，并且得到权柄来制定规律跟解释圣经的。我们是处于上帝的地位，我们所定的规律所解释的经文是公义、良善和神圣的，他们必须要遵守和服从。
要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影响力和权柄。
一点不错。
大人要我来谈话的目的，我以为是看看我对除去拿撒勒人耶稣的意见如何。
对，
大人，我能不能建议召开犹太议会全体大会来决定这一重大的问题？
可以。犹太议会特别会议宣布开会，让我们来祷告。上帝呀，我们为了要维护你在以色列的荣耀和权柄，我想没有必要提出本次特别会议的目的，你是早就知道的。 我们大家也都同意，希望能够除去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使他不至于破坏我们宗教的结构。这是犹太议会费尽心力建立和维持的，他的一切活动必须要阻止，他本人也必须要剪除。
赞成。
我们都同意了，现在需要一致决定采用什么方式，如何除去耶稣。
主席。
尼哥底姆。
大人，我能发表意见吗？
请发言。
主席，各位犹太议会议事先生，在我们的思想中对耶稣的力量的来源仍旧有些疑问。如果这个力量是从魔鬼来的，那我们用任何方法来除去耶稣以及他的影响力都是合理的。可是如果耶稣的力量和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话，那么拒绝他的警告，阻挡他的工作，那结果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敢不敢采取行动来反对耶稣？在座诸位中，有没有人实实在在的知道耶稣的力量是从魔鬼而来，从而要把拿撒勒人耶稣杀掉呢？
我想我不会啊。
主席，因为这个理由，我建议不要急于采取对耶稣的行动。先生，借光，我想找一位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耶稣，你认识他吗？
我是彼得，耶稣的门徒。
在下是尼哥底姆，犹太议会的议事。我、
啊、犹太议会的议事？犹太议会不正在阴谋反对耶稣吗？
不是我，我曾研究关于要来的弥撒亚来的经文，我亲眼看见耶稣把做买卖的从圣殿中赶出去，我看到奇妙的神圣力量的显现，听到耶稣医治过的病人的赞美。毫无疑问，耶稣是上帝差遣来的，我十分希望听听他亲口的教训。
哦，夫子在橄榄山上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呢。
在哪儿？
你去找，一定会找到的。
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
是的。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你所宣讲的上帝的国，你能不能更详细地告诉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拉比，我不大了解你的意思。
由于天性，人的心是恶的，人心的源头必须要洁净，然后流出来的泉水才能纯洁。重生是对罪恶和自我的死亡，依靠圣灵有效的工作，才能有新的生命开始。
拉比，我仍旧不十分理解你的道理。
树丛中的风摇动树叶和花，只是看不见风，也不知道风是从哪儿来的，往哪儿去。圣灵在人心中使人得重生的工作，也只能用风的活动来解释。
我想我懂得重生的必要，可是又如何才能重生呢？
我到世上来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被魔鬼欺骗的人仰望我而得救。如果你不拒绝我的爱，你就会得到救恩。人心如果重生，人的思想也随着更新了，那时上帝的律法就写在你的心思中了。这样你就会和我一同说，上帝呀，我愿意遵照你的旨意行。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will cast all of my cares upon you.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信奉一套道德标准，叫人靠着耶稣的教导学习做个好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神渴望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在一年年追求长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在他的生活里经验到神的作为，加深神跟他之间父子或者是父女的关系。今天我邀请王庆国博士接受我的访问，谈谈在他成为基督徒的岁月当中，他祈祷之后神是怎么回应他的一些经历和体验。王博士是美国利普斯科姆大学电脑资讯系的副教授。王弟兄您好。
您好主持人。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
王弟兄，您成为基督徒多少年了？
我是2006年受的洗，现在已经有13年了。
您刚信耶稣就很清楚感受到神跟您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吗？还是说您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是经历过了一个过程，才体会到神是很用心的在主动经营他跟您的关系呢？
我在受洗之后呢，不是马上感觉到神和我之间的关系，但是信主之后的半年，感觉到我里面有很多的变化，我很多观念的变化，包括我性格的变化。我以前我性格是比较内向，沉默寡言，我在信主之后呢，就很喜欢说话，碰到人就想跟人去分享耶稣。以前我在人多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一起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一般话会很少，反而我信主之后啊，有说不完的话好像，所以性格就是变得更开朗一些。
哇，真的很奇妙。王弟兄，您还记得第一次发现到神回答了您的祈祷，那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祈求呢？
我记不得哪一件事情是第一次，不过有一件事情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是在读博士之后2年的时间吧，因为那个时候忙于学业，其实教会的活动参加的很少，结果2年做研究进展很不好。那个时候我的博士的导师也给了我一个警告，所以压力很大。在这种压力下面，神就给了我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这句经文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我先去追求他，其他一切的东西他都会替我摆平。那个时候也是别无选择，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智慧不够，做研究方面陷入到困境的里面，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追求神的国，积极地参加教会的活动，邀请人去查经班。结果是很奇妙，过了2年之后，我们去参加一个世界竞赛， 那个竞赛是我们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在那次竞赛里面，我的成绩特别好，有几个科目的比赛都是在世界的第一名。哇，这个研究上的突破，所以顺利的毕业。回过头去看，神的这句话，神的这句带领，是我一生的一个关键。之前我还担心能不能顺利的毕业，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结果跟着神的话去做，哎，发现一下子柳暗花明，所以真是体会到靠着主真好。
是的，实在太神奇了。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一位神的认识。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儿子，神叫他的儿子耶稣降世，究竟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基督耶稣降世了以后，他带给人类的这个信仰核心是什么？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讲解一下？
好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到这个世上目的是要把慈爱的天父能够显明给我们，使我们不再成为一个孤儿，使我们能够和神之间，和我们的阿爸父之间能够恢复美好的关系。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
我相信今天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听了您的分享之后，心里面的确是蛮触动的，也很想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可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吗？
很多人可能觉得，哦，我要把身上的罪都给改掉，等我合格之后再信耶稣或者做基督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改掉我们身上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赎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每个人愿意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徒。
那么对于已经信了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真正能够感受到自己是神所爱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
对于已经信了的基督徒，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注意听神的话。在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其实生命中还是有很多的捆绑，我们眼光还是被世界上很多事情所吸引。神会帮助我们，当神显出我里面的捆绑或者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之后，我们要马上悔改，这个很重要。这使我们和神就会保持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和谐的关系，使我们一直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他就会更多的把它显明给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他，我们会经历到更多他的保护，和他会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王弟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请求神惩罚我们的对头？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看到诗篇第六篇里面，大卫在祷告的时候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我的仇敌都必羞愧，大大的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的羞愧。在这里，大卫是不是求神站在他这边，帮助他降下灾难来惩罚他的对头，使得对方觉得很羞愧，以至于可以为大卫出出心中的气？您觉得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这句话是讲神应许保护大卫，大卫也信靠神的话和他的保护。我们工作中、人际关系中啊，都会碰到难处，甚至会有一些对头。但是呢，神他不是要我们去求他降灾给我们的对头，因为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逼迫中，在别人错误的对待我们的时候，也能够去爱人，也能够心里面有平安和喜乐，也能够信靠主，让我们平安的心，让我们喜乐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环境，甚至改变对我们不好的人。
这一位神真的是很仁慈，
是的，
人真的在他心里面是站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会很注意听我们的祈祷。同时您的分享也让我感觉到神很希望世上的儿女能够学习他饶恕的一种态度。有人说如果相信耶稣的话是需要受洗的，您觉得需要受洗吗？
受洗是必须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圣经里面他也是受了洗，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是要按照他的样式去做，以他为榜样，其实也是表明我们一个心智，用行为来表明我们真的相信。
王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利普斯科姆大学电脑资讯系副教授王庆国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信仰见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小就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他安排管理宇宙万物，也掌管他的命运，但是他不确定这位神是谁。在一次重大的困难里，他认识了主耶稣，主透过经文对他说的话，让他更加的确认了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来听听比喻的故事。
我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带着父亲和叔叔们一起经营鱼塘生意。养鱼人家的工作是天生地养，很不稳定的。我从小看着大人辛辛苦苦的养鱼，但是一碰到刮台风，海水倒灌，好不容易养大的鱼就被冲走，一年的辛劳都付诸流水。家人遇到运道不顺就去开运，厄运连连就要去解运，惊吓过度要去收金，心中愁苦渴求平安。我跟随家人拿着香到处拜神明，祈求神明保佑我们日子有平安有丰收。妈妈常常告诉我要乖要听话，神明才会保佑我和我们家。结婚以后，我和先生移民到美国创业，因为错误的判断，短短8个月就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赔上了。那时老大4岁，老二刚刚出生，我一想到无辜的孩子要和我们一起受罪，心里充满了自责，痛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我们在困境一筹莫展，平时吃吃喝喝的朋友都不见了，我们看清了自己的无助，也体会到自己的渺小，本来自以为傲的聪明才智全部管用，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掌控的能力。就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儿子同学的妈妈带着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主动上门来关心我们，为我们虔诚的祷告，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牧师问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我说，钱没有了就算了，但是希望人生还走得下去。牧师把主耶稣介绍给我，告诉我这位慈爱信实的主会带我走前面的路。当我打开心门，决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一刻，眼泪就像泉水一样从心中涌流出来。我放声大哭，把所有的委屈、焦虑、哀伤都宣泄在这一位神面前。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感到从来没有的平安，有一股力量进入到我心里， 陪着我继续面对难关。那天晚上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可以安然入睡。我从小就一直在找神，父母告诉我的那位神遥不可及，那位神需要我乖听话才会保佑我，我靠自己真的做不到，心里很气馁也很苦恼。而这位神却是在我做错事潦倒无路可走的时候主动来找我。这位神他不在乎我不好，却仍然爱我。这个经历颠覆了我从小的信仰，我深深的思考，莫非这位就是我从小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吗？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见过神，只有看到一尊一尊的偶像，但是透过这些有人情味的基督徒，我感受到神的爱，也一天一天的更加认识神。我和丈夫开始去教会，圣经告诉我，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句经文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荡，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认识神一年后，神奇妙地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合伙人，奇迹似的替我们创造了一家新的公司。我们单纯的仰赖信靠这位神在新公司做主，带领我们的生意重新开始。但是创业的路是辛苦艰难的，我和先生卯尽了全力，公司仍然亏损。那一年股东下了最后的通牒，今年再不赚钱就把公司收掉。当时我们非常担忧害怕，在绝望中，先生跪在公司门口，不顾旁边过往的车子行人，他抓住神大哭起来，说：天父啊，可怜你的孩子吧，我真的没有勇气面对眼前的困难，求你帮助我吧。先生虔诚的祷告感动了父神的心，在天父的眼里，我们就像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孩，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跌倒的时候就大哭。天父总是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借着挑战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就在那一年，神让我们公司第一次赚钱，使得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我们只是白白领受的。就像他对我说的，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对神的寻求到这里终于尘埃落定，我确实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是他掌管世上的一切，他是活在我生命里的真神，我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人来做生意，有的人来进修求学，不论是来做什么，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有一个共同的心得，那就是他们在这里认识了神，在美国期间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请到了朱莉兄和邓姐妹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谈谈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历。邓姐妹还有朱莉兄，你们好。
您好。
何弟兄好。
前两天我跟一位老师聊天的时候，我问老师说，您在美国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就说认识了上帝。我听了心里面印象非常的深刻。我想今天好不好请两位来跟我们谈谈您在国外期间的信仰生活方面的经历好吗？
我是2015年到美国去做访学的。
高兴的是，除了我在学业上有所长进以外，我能够认识主。
邓姐妹，您是在国外成为基督徒的吗？
我是2000年信的主，然后2001年去了英国。我不是在国外成为基督徒，我是在中国先信的主，但是对主的认识的加深也源于我在国外学习的一段经历。
朱弟兄，我知道您是一位学者，学的是人文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
我是学的是工程方面的，应该算是科学技术吧。
那么您是怎么相信有神的呢？
实际上从小就是我感觉啊，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非常的这个奇妙，并且非常的精巧，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还是大自然界的一种现象，雨啊、电啊、血啊之类的，很多科学家呢去研究它，但是我们可以研究了一部分出来，但是很多还是没有研究出来。我觉得这个精巧奇妙还是有股力量在里面。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神，是神创造的，这是我对神的这个认识。
邓姐妹，您也是学科学的吗？
我不是，我是一个英语老师。
那么您是怎么相信有神的？
因为我的一个同事到我们学校教英语的一个美国老师看见了，然后就带他认识了耶稣。因为我跟他是朋友，所以就在交往中他告诉我他认识了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有一次他祷告的时候我跟他一起祷告了。
那么您认为是神把那位朋友带到您的生命里面来，神是通过了这位朋友来帮助您认识他，是这样子的吗？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修过英国文学，也知道有圣经这本书，但是从来没觉得这本书和其他书有什么区别，所以是这位朋友叫我知道这本书是一本奇特的书，是带给人生命的书，也是留着生命源泉的书。
朱弟兄，这样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没有给人帮助使得人能够认识他？
如果没有来美国之前，这个问题我是非常难回答的。那么在这一年来的学习和教友的一种交往以后，我发现可以这样去回答：神在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之前，他是通过先知来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了。那么后来在公元00年，就是耶稣诞生了。那么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派他的儿子来也是来跟我们人类沟通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儿子为我们人类的救赎上了十字架牺牲了。他身后还有一本圣经，那么这个圣经也是神的话，也是通过与人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我们现在的人非常幸福，可以阅读圣经来了解神的旨意，并且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教友的牧师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
刚刚从两位的分享里面，我可以感觉到神给你们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带领帮助您认识他。那么对于整个社会大众而言的话，您认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对整体人类都有帮助，以至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人都有机会来认识他吗？
这个答案在我的心目中应该是肯定的。首先，自从耶稣是在古代活了33年后升天以后，那么也有很多热心的传教士去传播神的道，他们前赴后继的去传播神的道。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知道有记载的，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公元600多年的时候就有传教士进入我们中国的这个记录，这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其他的地方世界各地都有传教士的这个足迹。那么时间延续到现在的话，各地的人的机会更多了，他不但传教士亲身经历，我们还有通过书籍、通过广播电台、通过电视、通过网络，我们都可以认识神、接受神的话。
邓姐妹，您觉得在神普爱世人，他愿意帮助整个人类来认识他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在您观察里面，教会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可能信的人就是上帝，而教会呢，对很多不信的人来说， 他们看作就是天国。所以我觉得教会本身对于世人来说应该就是上帝的家，在地上的家，而每一个信徒也应该活出耶稣的生命。
既然您认为人和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可是今天世界上也有另外一种学说，说生物呢是进化来的，不知道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么样？
那么这个进化论确实非常的流行，在我们中国可以说当成一个真理。实际上进化论在全世界的范围它也只是一个猜想，它并不是一个真理。那么我们可以指出问题，首先就是进化论的中间层，我们打个比方，是人是由猴子变过来的。那么在人和猴子之间的变化过程，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这是从进化的过程来说，就是从进化的机理来说，进化那么就是基因的突变。现有的生物学知识发现，这个基因突变第一它是非常脆弱的，那么这个突变后的物种应该是比上一代的没有突变之前的东西要脆弱，这是不符合规律的。第二个，这个突变应该不具有遗传性，那就是说你发现基因突变不会说第三代还继续这个基因突变的结果。那么从反面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进化论是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世界的物种它到底要进化到什么一个终点呢？或者是它有没有终点呢？这是使得我们非常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邓姐妹，圣经很明确的在3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人和一切的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实在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不是上帝告诉我们，人不可能知道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可是圣经就是这么明确的告诉我们。圣经这本书真的很奇妙。邓姐妹，您成为基督徒十几年了，您觉得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
我觉得圣经这本书是给人生命的书，同时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指导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这样一本书。对于刚刚信主的人来说，这么厚的一本圣经，恐怕一下子看明白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上帝他特别的怜悯我们，他也在他的这本教导中是用最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做一个人要想能够得到平安喜乐的生活的途径。例如我们都会说要真诚，要用心去做事，那么天父早在那么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这个为人处事的真理。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都是由心发出的。那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天父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
很好，邓姐妹。那么朱弟兄，如果有人问您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您会怎么跟他们介绍？
在我的印象中，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人与神沟通的桥梁。我们通过读经就会明白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去做的，怎样去活神的道，怎样去符合神的心意。
今天听你们的分享，我自己个人受益很大，我也为听众朋友感谢你们两位来这里分享你们的信仰上的体会，谢谢你们接受我的访问。
也特别的感谢何弟兄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与全世界的基督徒一起见证主的美好。
感谢何弟兄，感谢主。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ruth, you know. now bring us, shine on me, shine on me, shine, Jesus, shine, fill this land with the Father's glory, blaze, Spirit, blaze, set our hearts on fire, flow, river, flow, flood the nations with grace and mercy, send forth your word, Lord, and let there be light. Lord, I come to your awesome presence, from the shadows into your radiance. By the blood I may enter your brightness. Search me, try me, consume all my darkness. Shine on me, shine on me, shine, Jesus, shine, fill this land with the Father's glory, blaze, Spirit, blaze, set our hearts on fire, flow, river, flow, flood the nations with grace and mercy, send forth your word, Lord, and let there be light.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